饮酒。酒实在是妙啊，几杯落肚之后，就会觉得飘飘然，熏熏然。平素道貌岸然的人也会绽出个笑脸，一向沉默寡言的人呢，也会议论风声。再灌几杯之后，所有的苦闷烦恼全都忘了，酒酣耳热，只觉得意气飞扬，不可一世。若不及时制止，可就难免玉山颓棘，体土纵横，甚至是撒疯骂作了，以及种种的酒失酒过全部呈现出来。莎士比亚的《暴风雨》里的卡利班，那个象征原始人物的怪物，初尝酒味觉得妙不可言，以为把酒给他喝的那个人是自天而降，以为酒是甘露琼浆，不是人间所有物。美洲印第安人初与白人接触，就是被酒所倾倒，往往不惜举地界以人交换一些酒浆。印第安人的衰灭，至少有一部分是由于他们的荒谬于酒。我们中国人饮酒历史久远，发明酒者一说是夷狄，又说是杜康。夷狄夏朝人，杜康周朝人，相距很远，总之是无可稽考。也许制酿的原料不同，方法不同，所以夷狄的酒未必就是杜康的酒。尚书有酒告之篇，纯纯以酒为戒，一再地说注资酒，停止这样的喝酒，无以酒，勿常饮酒。想见古人饮酒早已相习成风，而且到了大乱丧德的地步。三代以上的事儿多不可考，不过从汉起就有酒榷之说，以后各代都是课税与国，并没有欲禁欲恢之意。酒很难禁绝，美国1920年起实行酒禁，雷厉风行，依然是到处有喝酒。当初笔者初到纽约，有一天有人邀我食于某中国餐馆，入门直趋后室，索五加啤开怀畅饮。忽警察闯入，有人止语惊呼，这位警察徐徐就坐，解手枪，枪然置于桌上，索五加啤独酌，不久即伏案酣睡。1933年酒禁废，只如一场儿戏，民之所好，非政令所能强制。在我们中国，汉萧何造律，三人以上无故群饮，罚金4两。此律不曾彻底实行，事实上酒楼妓馆处处笙歌，无时不飞觞醉月，文人雅士水边休息，山上登高，一向离不开酒。名士风流以为持世把酒便足了一生，甚至于酣饮无度，扬言死便埋我，好像大量饮酒不是什么很不体面的事儿，真所谓许于酒德。对于酒，我有过多年的体验。第一次醉是在6岁的时候，带先君范瑜至美斋，北平梅市街路西，楼上雅座，窗外有一棵不知名的大椰树，随时簌簌作响。连喝几盅之后，微有了一些醉意，先君尽我再喝。我一声不响，坐立在椅子上，舀了一池高汤，泼在他的一件两截衫上。随后，我就倒在旁边的小木园上，呼呼大睡。回家之后才醒了。我的父母都喜欢酒，所以我一直都有喝酒的机会。酒有别长，不必长大，与见十国春秋。意思是说，酒量的大小与身体的大小不必成正比例。壮健者未必能饮，瘦小者也许能精吸。小时候我就是瘦弱如一根绿豆芽，酒量是可以慢慢磨练出来的，不过有其极限。我的酒量不大，我也没有亲见过一般人所验称的那种所谓海量。古代传说文王饮酒千种，孔子百孤，王充《论衡与增篇》就大加驳斥。他说，文王之身如防风之君，孔子之体如长笛之人，乃能堪之，且文王孔子率礼之人也，何至欲醉续乱身。就我孤陋的见闻所及，无论是青州从事或平原都游， 大抵白酒一斤，黄酒三五斤，即足以令任何人头晕目眩，沉牙倒齿。唯酒无量，已不及玉卵为度，看个人自制力入味。酒不能解忧，只是令人在由兴奋到麻醉的过程中暂时的忘怀一切，即刘伶所谓无羁无虑，其乐陶陶。可是酒醒之后，所谓忧心如醒，那份病酒的滋味很不好受，所付出的代价也不算小。我在青岛居住的时候，那地方背山面海，风景如绘，在很多人心中是最理想的补居之所。唯一缺憾的是很少文化背景，没有古迹耐人寻味，也没有适当的娱乐，看山观海久了也会腻烦，于是呼朋聚饮，三日一小饮，五日一大宴，握拳行令，三十斤花雕一坛，一席而庆，七名酒徒加上一位女使，正好八仙之数，乃自命为酒中八仙。有时且结伙远征，近则济南，远则南京、北京，不自谦意，狂言酒压交际一带，拳打南北二京，高自期许，俨然豪气干云的样子。当时坐见了身体，这笔账日后要算。一日，胡适之先生过青岛小憩，在宴席上看到八仙过海的盛况，大吃一惊，急忙取出他太太给他的一个金戒指，上面镌有戒字，戴在手上表示免战。过后不久，胡先生就写信给我说，看你们喝酒的样子就知道遇到不宜酒局，还是到北京来吧。我就到北京去了，现在回想起当年酗酒，哪里算的是勇，只是狂。酒能削弱人的自制力，所有人酒后狂笑不止，也有人痛哭不已，更有人口吐洋语，滔滔不绝，也许会把平素不敢告人之事吐露一二，甚至把别人的隐私也当众抖露出来。最令人难堪的是强人饮酒，或单挑，或围剿，或头下井之时，千方百计要把别人灌醉，有人诉诸武力，捏着人家鼻子灌酒，这也许是人类长久以来压抑下的一部分兽性之发泄，企图获取胜利的满足，比拿起石棒给人迎头一击要文明一些而已。那咄咄逼人的声嘶力竭的获拳，在迎拳的时候那一声拖长了的绝叫，也是表示内心的一种满足，在别处得不到满足，就让他们在聚饮的时候如偿所愿吧。只是这种闹饮以在有隔音设备的房间里举行为宜，免得侵扰他人。菜根谭所谓花看半开，酒饮微醺的趣味，才是最令人低回的境界。喝茶，我不善饮茶，不通茶经，更不懂什么茶道，从无两叶之下习习生风的经验。但是数十年来喝过不少茶，北平的双熏，天津的大叶，西湖的龙井，六安的瓜片，四川的沱茶，云南的普洱，洞庭湖的君山茶，武夷山的岩茶，甚至不登大雅之堂的茶叶梗与满天星，随湖境的高木都尝试过。茶是我们中国人的饮料，口干解渴，唯茶是上。茶字形近于图，声近于甲，来源甚古，流传海外。凡是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茶，人无贵贱，谁都有份。上言者细作名种，下言者牛饮茶汤，甚至路边梗畔还有人奉茶。北人早起，路上将逢，辄问询喝茶么？茶是开门七件事之一，乃人生必需品。孩提时，屋里有一把大茶壶，坐在一个有棉衬垫的藤箱里，相当保温。要喝茶自己酌，我们用的是绿豆碗，这种碗大号的是饭碗，小号的是茶碗，作为绿豆色，粗糙耐用。当然跟宋瓷不能比，和江西瓷不能比，和洋瓷也不能比，可是有一股朴实厚重的风貌。现在这种碗早已绝迹，我很怀念。这种碗打破了不值几文钱，脑勺子上也不至于挨巴掌。 银托白瓷小盖碗是祖父母专用的，我们看着并不羡慕。看那小小一盏，两口就喝光，泡两三回就得换茶叶，多麻烦。如今盖碗很少见了，除非是到故宫博物院拜见蒋院长。他那大客厅里总是会端出盖碗茶敬客，再不就是电视剧里也经常见到盖碗茶。可是演员一手直盖一手直碗，缩着脖子嘬茶，那副狼狈相令人发觉呀。因为他不知道盖碗茶应该是怎样的喝法，他平素自己喝茶大概一直用的是玻璃杯、保温杯之类的。如今我们此地见到的盖碗多半是近年来本地制造的万寿无疆那种样式，瓷厚了一些，日本制的盖碗样式微有不同，总觉得有些怪怪的。近有人回大陆，顺便探视我的旧居，带来我30多年前天天使用的一只瓷盖碗，原是12套，只剩此一套了。碗沿呢，还有一点磕损。读此旧物，勾起往日心情，不禁黯然。盖碗究竟是最好的茶具？茶叶品种繁多，各有擅长。有来自徽州，同学清华，徽州产茶圣地。但是他看到我用一撮茶叶放到壶里沏茶，表示惊讶，因为他只知道茶叶是在烘干打包捆载上船沿江运到沪杭求售，剩下来的茶梗才是人家饮用之物，恰如北人所谓卖席的睡凉炕。我平素喝茶不是香片就是龙井，多次到大石栏东红记或者西红记去买茶叶，在柜台前一站，徒弟搬来凳子让座，看伙计蒸茶叶分成若干小包，包的是见棱见角，那份手艺只有药铺伙计可媲美。茉莉花熏过的茶叶临卖的时候再抓一把鲜茉莉放在表面上，所以叫双熏。于是茶叶店里经常是茶香花香，雨雨霏霏。副职有名誉贵者、奇人、精于饮馔，居横以一半香片一半龙井混合其之，有香片之浓郁，兼龙井之苦清，吾家笑而行之，无不称赞。茶以人名，乃近乎此茶为玉贵，私家秘传，外人无由得知。其实清茶最为风雅，抗战前造访知堂老人与苦茶庵，主客相对总是清茶一隅，淡淡的、涩涩的、绿绿的。我曾屡试仙君游西子湖，从不忘记品尝当地的龙井。不需要攀登南高峰凤凰岭，近处平湖秋月就有上好的龙井茶，开水现冲，风味绝佳。茶后浸藕粉碗，似美俱矣。正是川有而来，夏日清风冬日日，卷帘相见，前山明月后山山。有朋自六安来，以我瓜片少许，叶大而绿，饮之有荒野的气息扑鼻。其中西瓜茶一种，真有西瓜风味。我曾过洞庭，周泊岳阳楼下，购得君山茶一盒，沸水沏之，每片茶叶均如针状直立漂浮，良久使舒展下沉，味品清香不俗。初来台湾，粗茶淡饭，颇想清软囊之所有，在饮茶一端偶作豪华之享受。一日过某茶店，所上好龙井，店主将我上下打量，取8元一斤之茶叶以应，于是不满，乃更以12元者奉上，于仍不满。店主勃然变色，厉声曰：买东西看货色，不能专以价钱定上下，提高价格自欺欺人耳，先生奈何不查呀。我爱其憨直，现在紫茶叶店门庭若市，已成为业中之翘楚。此后我饮茶但论品味，不问价钱。茶之以浓艳胜者，莫过于功夫茶。朝家风月记说，功夫茶要以细炭出沸，连壶带碗泼浇，真而细虾之气味方烈，叫嚼梅花更为清绝。我没嚼过梅花，不过我旅居青岛时，一位潮州登海朋友每次聚饮酩酊， 这香凯走访一潮州帮巨商于其店肆，嗣后有密室，烟具茶具均极考究，小壶小盅有如玩具，更有鸾碗卯铜伺候着煮茶烧烟，因此经常饱吃功夫茶，煮如铁观音大红袍，吃了之后还携带几下回家。未知是否故弄玄虚，为炉火与茶具相距于七步为度，沸水之温度方合标准。于小盅而饮之，若饮罢竟自反盅于盘，则主人不悦，须举盅至鼻头猛嗅两下，这茶最有解酒之功，如嚼橄榄，舌根微涩，舒寻之后好像是越喝越渴，欲罢不能。喝功夫茶要有功夫，细瞎细品，要有设备，要人服侍。如今乱糟糟的社会，谁有那么多功夫？红泥小炉哪里去找？伺候茶汤的人更无论矣。普洱茶漆黑一团，据说是也有绿色者，泡烹出来黑不溜秋，悦人喜之。在北平，我只在正阳楼看人吃烤肉，吃得口滑，肚子蓬哼，不得动弹，才高呼堂倌泡普洱茶。四川的沱茶亦不恶，为一般茶馆应试者，非上品。台湾的乌龙名震中外，大量生产，家者不易得，处处标榜洞顶，实际上哪有那么多洞顶啊？喝茶，喝好茶，往事如烟。提起喝茶的艺术，现在好像谈不到了，不提也罢。下棋，有一种人我最不喜欢和他下棋，那便是太有涵养的人。杀死他一大块，或是抽他一个车，他神色自若，不动火，不生气，好像是无关痛痒，使你觉得索然寡味。君子无所争，下棋却是要争的。当你给对方一个严重威胁的时候，对方的头上青筋暴露，黄豆般的汗珠一颗颗的在额头上陈列出来，或哭丧着脸做惨笑，或咕嘟着嘴做吃屎状，或抓耳挠腮，或大叫一声，或长吁短叹，或自怨自艾，口中念念有词，或一串串的耶格打个不休，或红头涨脸如关公，种种现象不一而足。这时节，你行有余力，便可以点起一支烟，或嘬一碗茶，静静地欣赏对方苦闷的象征。我想，猎人追逐一只野兔的时候，其愉悦大概略相仿佛。因此我悟出一点道理，和人下棋的时候，如果有机会会使对方受窘，当然无所不用其极，如果被对方所窘，便努力做出不介意状，因为既然不能积极地给对方以苦痛，只好消极地减少对方的乐趣。自古博弈并称全是属于赌的一类，而且只比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略胜一筹而已。不过亦虽小数，亦可以观人。相传有慢行人，见对方走当头炮，便左思右想，不知是跳左马好还是跳右马好，想了半个钟头迟迟不决，急得对方只好拱手认输。是这样的慢行人，每一招都要考虑，而且是加慢的考虑。我常想，这种人如加入龟兔竞赛，也必定可以获胜。也有性急的人，下棋如赛跑，噼噼啪啪，草草了事，这仍然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一贯作风。下棋不能无争，争的范围有大有小，有斤斤计较而因小失大者，有不拘小节而眼观全局者，有短兵相接做生死斗者，有各自为战而旗鼓相当者，有赶尽杀绝一步不让者，有好勇斗狠同归于尽者，有一面下棋一面翘骂者，最不幸的是争的范围超出了棋盘而全族相加，有下象棋者，久而无音者，白搭侍者，屈不见人。原来他们是在门后脚里扭作一团，一个人骑在另一个人的身上，在他的口里挖车呢。被挖者不敢出声，出声则口张，口张则车被挖回，挖回必毁棋，毁棋则不得胜。这种认真态度憨得可爱，我曾见过二人手谈，起先是坐着精神潇洒，望之如神仙中人，俄而其势吃紧，两人都站起来了， 剑拔弩张，如斗鹌鹑，最后到了生死关头，两个人跳到桌子上去了。笠翁闲情偶记说，弈棋不如观棋，因观者无得失心。观棋是有趣的事儿，如看斗牛、斗鸡、斗蟋蟀一般，但是观棋也有难过处，观棋不语是一种痛苦。喉间硬是养得出棋，思一吐为快，看见一人要入陷阱而不做声是几乎不可能的。如果说的中肯，其中一人要厌恨你，暗暗地骂你一声多嘴驴，另一人也不感激你，心想难道我不晓得这样走啊。如果说的不中肯，两个人要一起嗤之以鼻，无见识奴，如果根本不说憋在心里受病啊。所以有人于挨了一个耳光之后，还要抚着热辣辣的嘴巴大呼要抽车要抽车。下棋只是为了消遣，其所以能使这样多人视此不疲者，是因为它颇合人类好斗本能，这是一种斗智不斗力的游戏。所以瓜棚斗架之下，无与世无争的村夫野老不免一胜相对，小词永咒。闹市之中常有闲阶级的人士下棋消遣，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此有涯之生。宦海里翻过身，最后退隐东山的大人先生们避肉复生，而英雄无用武之地，也只好闲来对弈，了此残生。下棋全是剩余精力的发泄，人总是要斗的，总是要勾心斗角的和人争逐的，与其和人争夺权力，不如在棋盘上抽上一车。宋人笔记曾载有一段故事，李纳仆射性变急，苦好弈棋，没下子安详，急于宽缓，往往躁怒坐，家人辈则密以义具沉于前，纳赌便欣然改容，以取其子不弄，都忘其会矣。下棋有没有这样陶冶情操之功，我不敢说，不过有人下起棋来确实把性命都可置之度外。我有两个朋友下棋，颈抱坐，不动声色，额尔弹落，棋子被震得在盘上跳荡，屋瓦乱飞，其中棋瘾较小者变色而起，被对方一把拉住，你走，那就算你输了，此功深得其中之趣啊。听戏，听戏不是看戏。从前在北平，大家都说听戏，不大说看戏，一字之差，关系甚大。我们的旧戏究竟是以唱为主，所谓载歌载舞，那舞实在是比较的没有什么可看的。我从小就喜欢听戏，常看见有人坐在戏园子的边厢下面，靠着柱子闭着眼睛，凝神微坐，微微的摇晃脑袋，手指轻轻敲着板眼，聚精会神的欣赏台上的歌唱。遇到一声韵味十足的唱，便像是搔着了痒处一般，从丹田里吼出一声好。若是发现唱得出了错，便毫不容情地来一声倒好。这正是真正的观众，是他维系戏剧的水准于不坠。当然他的眼睛也不是老闭着，有时也要睁开。生长在北平的人几乎没有不爱听戏的，我自然亦非例外。起初很怕进园子，里面人太多太挤，座位太不舒服。记得清清楚楚，文明茶园是我常去的地方，全是窄窄的条凳，窄窄的条桌，而并不面对舞台，要看台上的动作便要扭转脖子扭转腰。尤其是在夏天，大家都打赤膊，而我从小没有光脊梁的习惯，觉得大庭广众赤身露体怪难为情的。而你一经落座，就有热心招待的茶房前来接衣服，给一个半披的木牌子。这时节你环顾四周，全是一扇一扇肉屏风，不由得你不随着大家而肉弹，前后左右都是肉，白兮兮的，黄澄澄的，黑油油的，置身其中如入肉林。那个时候戏园里客人全是男性啊，没有女性，这虽颇富肉感，但绝不能给人以愉快。戏一演便是四五个钟头，中间如果想去如厕，需在肉林中挤出一条路，挤出之后那路便翁然而合，回来时需要重新挤出一条路，所以尝试如厕如畏途啊。 其实不是味图，只有味没有图。对西园的环境并无需太多的抱怨，任何的环境在当时当地必有其存在的理由。西园本称茶园，原是喝茶聊天的地方，台上的戏原是附带的娱乐节目，乱哄哄的高谈阔论是未可厚非的。那原是三教九流呼朋唤友消遣娱乐之所在，孩子们到了戏园可以足吃花生瓜子不必论，冰糖葫芦酸梅汤油糕奶酪豌豆黄应有尽有。成年人的嘴也不闲着，条桌上摆着干鲜水果蒸食点心之类的。打热手巾板的茶房从一个角落把一卷手巾掷到另一角落，我还没见过失手打了人头的。特别爱好戏的一位朋友曾经表示，这是戏外之戏，那撒了花露水的毛巾尽管是传染病的最有效媒介，也还是不可或缺。在这样的环境里听戏岂不太苦啊？苦自管苦，却也乐在其中。放肆是我们中国固有的美德之一，在戏园里人人可以自由行动，吃喝谈话吼叫吸烟吐痰，小孩啼哭打喷嚏打哈欠开脸打赤膊，小规模的拌嘴吵架争座位，一概没人干涉。在哪里可以找到这样完全释放的机会啊？看外国戏园观众之穿起大礼服肃静无比，那简直是活受罪。我小时候进戏园深感那是另一个世界，对于戏当然听不懂，只能欣赏丑戏武戏，打出手递家伙有觉有趣。记得我最欣赏的是九镇峰的戏如百草山四周城之类，于是我也买了刀枪之类在家里跟我哥哥大打出手，有一两招也居然练得不错，从三四张桌子上硬往下摔壳子的把戏倒是没敢尝试。有一次模拟打棍出江，范仲宇把鞋一甩落在了头上的情景，我哥哥一时不慎把一只大毛窝斜刺里踢在上方的玻璃窗，哗啦一声，除了招致家里应有的责罚之外，也惊醒了我萌芽中的戏瘾戏迷。后来年纪稍长，由父常常涉足戏圈，正赶上一批优秀演员在台上献技，如陈德林、刘洪生、龚云甫、德君如、裘桂仙、梅兰芳、杨小楼、王长林、王凤清、王瑶卿、余淑妍等等。我渐渐能欣赏唱戏的韵味，觉得在那个乱糟糟的环境之中熬上几个小时还是值得一切的代价。只要听到一两段韵味十足的歌唱，便觉得那抑扬顿挫使人如醉如迷，使全身血液的流行都为之舒畅匀称。研究西洋音乐的朋友也许要说这是低级趣味，我没有话可以抗辩，我只能承认这就是我们人民的趣味，而且大家都很安于这种趣味。这样乱糟糟的环境，必须有相当良好的表演艺术家才能控制得住听众的注意力。前几出戏都是照例的无足观，等到好戏上场，名家一露面，场里立刻鸦雀无声，不知趣的唠来唠声会被嘘，受半天罪，只能听一段回肠荡气的唱就很值得。余音绕梁三日不绝，确实有那种感觉。后来不知怎么的，老龄工一个一个凋谢了，换上来的是一批较年轻的角色。这时候有人喊着要改良戏剧，好像艺术是可以改良似的。我只知道一种艺术形式过了若干年便老了衰了死了，另外滋生一个心眼，却没料到一种艺术成熟衰老之后还可以改良。首先改良的是开放女进，这并没有什么可反对的，可是一有女客之后，戏里设有猥亵的地方便大大的删除。在某种意义上，有人认为这好像是一个损失，台面改变了，由于突出的三面的立体式的台面变成了画框式的台，新剧本出现了，新腔也编出来，新的服装道具一起来。有一次看尚小云演天河配，这位人高马大的演员穿着紧贴身的粉红色内衣裤做裸体沐浴装，观众乐得直拍手。我说完了完了，观众也变了，有什么样的观众就有什么样的戏，听戏的少的看热闹的多了。我老早就离开北平与戏疏远了，但小时候还好听过戏，一提起老生心里就泛起余淑妍的样子。武生是杨小楼，老旦是龚云甫，青衣是王瑶卿，小生是德君如，刀马旦是九镇峰，丑是王长林。 有这种标准横在心里，便容易兴起除却巫山不是云之感。我常想，我们的中国戏剧就像毛笔字儿，提倡者自提倡，大势所趋，怕是很难挽回昔日的荣光，时时意也。一个朗读者，马晓成。
传播三国，被骂他是不见，有本功夫把敌是萝卜翻过。